亲爱的会众，我们在每个时代都有着一个急迫的需要，就是教会的一个需要，也是在我们个人和家庭生活中的需要，是不单单去头脑知道上帝的圣洁，并且和上帝的圣洁有一个个人的相遇。如果我们失去了对上帝圣洁的认识，我们就像那破坏的船，属灵上破坏的船一样。上帝是无可比拟的圣洁的，我们对于他圣洁的敬畏，像是箴言所说的一样，就是敬畏耶和华，还有认识他。但是我们所修不单单是头脑上明白他的圣洁，并且还有真正的在他面前数算他圣洁中的全能，还有清洁与恩典。我们要思考他圣洁中所存有的道德的无瑕清洁。我们看到神的圣洁对于我们这些信徒是在他的恩典和救赎，通过他那救我们救赎者的圣洁的祭，所以我们这些不洁的罪人可以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所以现在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层面，上帝的圣洁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次面，我们现在需要在经历里边知道这三个事情：权威、道德还有恩典。权威、全能的权威的恩典，道德的恩典，还有权威的圣洁、道德的圣洁，还有恩典的圣洁。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是通过主题来讲解，所以不会对这故事里面每个细节都去深挖，但是我们想要去把里边所讲的上帝的权威、圣洁还有恩典给讲明出来。我们来看到以赛亚是如何经历上帝的圣洁的。我会再次阅读前三节，但是我们会或多或少讲到第八节，从一节到第八节。我们看到撒拉弗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的主题是上帝的圣洁三个层面，他的全能的圣洁，他的道德的圣洁，还有他有恩典的圣洁。在旧约圣经里，对神所有对于神圣洁的启示里边，没有哪一个比起以赛亚书第六章这样子这么样广为人知，这么个人化，如此的深入人心，没有哪一个有像以赛亚现在与神的这个个人的亲近如达到这样的如此的高潮。在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设立，是无罪的撒拉弗，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以赛亚看到这样子一种超越的权威，看到这样的一种 君威还有圣洁。他看到上帝比所有的人的事物都高，他是被天君来敬拜。以赛亚这个意象的重点是在于上帝他的全能还有他的伟大，三位一体的上帝，全能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在刚开始的这一节，以赛亚对上帝的称呼有主、万军之耶和华，还有大君王。他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个主是 Adonai， 是表示统治者，有权柄的至高者。这一个意象以生动的描绘出了上帝的全能超越了天使的权柄，就超越了地上的所有君王。我们看到上帝的全能超越了万物，上帝是伟大的，没有哪一个人能与他相比，没有哪一个人能与他这全能的圣洁相提并论。神学家托马斯·古德温说，他是分别出来的，他在他的圣洁中是孤独的，并且他会在他这样的存在中一直孤独，表示无可比拟。所有的这一些都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卑微，不单是因为我们是受造者，更重要的是我们是罪人。上帝的圣洁将他分别出，圣洁的圣洁他有别于所有的受造物，他的圣洁是超越的，他的圣洁让他被高举，没有哪一个能与他比拟，并且把我们人类的骄傲粉碎成渣。我们看到上帝这样的圣洁的时候，我们接纳我们自己的无有，并且我们在他的丰富面前下跪，在他的圣洁啊，他那无可比拟的荣耀，他的神圣的属性。爱德华里说过，上帝他本质的圣洁是他以全能的无可比拟的彰显，是他圣洁全能的无可比拟的彰显超越一切。他的圣洁应理应驱使我们，使我们进入完全的敬拜中。在以赛亚所看到了这一个，他以赛亚所见证的神的圣洁，不单是在量上超越我们，更是在质上超越我们的圣洁。上帝不单单是只是比我们好一些，因为他懂得更多一些，他做的更多一些。他不仅仅只是比他的圣徒更圣洁一点，但是他从质上就与我们是云泥之别。他自己独成一类，在启示录十五章第四节，无罪的圣徒说，唯有你是圣洁的。一个作家这么说，这里有一个上帝所说的这一些，有一个让人恐惧的，让我们陌生感，他比我超越太多了，甚至是撒拉弗都把他们在上帝的同在面前把自己 遮起来，即便他们从来没有犯罪过。但是当圣经说到我们被上帝的圣洁充满，被他的圣洁压倒的时候，我们那是神住在那人不能接近大光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天使要去遮掩自己。因为就像是史蒂芬·查诺克说过的，圣洁是上帝的属性， 但是呢，对于受造物而言，它是一个非本质属性。圣洁是上帝的本质，上帝是无限的圣洁，受造物是有限的圣洁，上帝自己就是圣洁的，而受造物是因为与上帝分享圣洁而圣洁。虽然上帝已经是用以无瑕的圣洁为冠给天使戴上，但是当他们在圣云雾中居住的时候，即便他们是荣耀的，但是他们还是在因着他们的本质与神相差太远，而是觉得不配，他们在上帝的面前是不配的，他们的圣洁在上帝面前变得空洞乏力。所以说天使也会在神面前遮掩自己，处于自觉不配羞愧之中，所以他们遮住自己的脸，不敢，因为自己的软弱不敢直视上帝，并遮住他们的脚，因为他们自觉羞愧。上帝的圣洁是他的强调，可能应该超越神其他的属性。圣经对神圣洁的强调是他的属性之首。托马斯沃克说过，圣洁是上帝的王冠中最闪亮的那一颗珠宝。是的，上帝是仁爱的，是公义的，是智慧的，是良善的。上帝的每一个属性都是与他的本质一致，完全的是与他的整个存在和谐的。并且呢，他是没有冲突的，但是是上帝的圣洁在他所有的属性之中彰显出来，并且使每一个都施展出那至高的光辉。我们得承认，这真的是太美好了。每一个方面都被上帝的每一个属性都是他圣洁的陪衬。上帝在他的圣洁中是熠熠生辉的。大家请你们想象一下你们所见过最美丽的事物，也许是一个威严的山脉，一个非常美妙的绘画，一个奇妙的交响乐，或者是海边的一个日落。但是当与上帝的圣洁相比的时候，这些都显得世俗且平庸。上帝的美妙圣洁在地上这些彰显都无法与上帝本身的圣洁，那在无可比拟的光中，那种全容比拟。没有其他光能与他相比，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光放射出来。耶稣基督就是光，在天上并不需要日月的灯，并不需要人手所做的光。我像诗篇96篇6节所说，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大卫大卫向上帝所可想的那一件事，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在住在你的圣所中瞻仰你的荣美。大卫作为君王都要瞻眼上帝的荣美。我们能看到上帝的荣美是真正的超越一切，充满我们的心。以赛亚所记载的天使们的呼喊是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品尝，我们要去经历，我们要去在他的这样的圣洁中下谦卑下来。有人说神学中最至高的任务就是默想上帝， 是通过他的圣经中对他自己的启示来定记在他的身上，并且呢因着这样的一个默想，自己也因此得到神的美好。我们要追求一个圣洁的与上帝的相遇，我们要在上帝的同在与他们的经历中，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见到上帝。这些所有的这一切救赎宝血都对于我们信徒都是让我们内心震撼，我们内心的求主能够可怜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谦卑，让我们成圣，清洁我们，洁净我们，谴责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得像耶稣一样。求主能够把我们引导我们来敬拜他，这是我们所想要的。我们想到一个古老的画像，像两个羊在黑暗中走，你想要的与上帝的关系不单是那样，不是吗？你想要与他有个个人亲密的关系，一个合一。这个在这个合一中，你是被他的圣洁深深吸引，并且呢真的深深的着迷。你的圣经讲到了我们惧怕上帝，但这并不是负面的，而是积极的。你想要与上帝有一个美好的个人的关系，你想与他呢 奇妙的见面，这是非常喜乐的。如果你失去对上帝的圣洁的喜悦，你会失去你敬拜的热心，你会失去你敬拜中的敬畏。约瑟夫琵琶说过，我们敬拜他就是为着他，为着他的本性是谁。他也讲过，我们的敬拜之所以在无所事事中游走，就是因为我们对于上帝，对他的存在，他是谁，认识的太少。我们要渴望上帝在我们里边去有一个，把对他的敬拜根植在我们的心里边，对他圣洁的敬拜根植在我们心里边。我们要真的是被他心，被他的圣洁权威还有他的纯粹充满。你看，我们当我们经历上帝的这样的圣洁的时候，我们会进入一种喜乐的敬拜中。如果我们没有基督，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会顷刻被毁灭掉。但是当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的敬拜是喜乐的，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欢喜的敬拜他。我们看到上帝的威严和圣洁是多么的崇高，所以我们要尊荣上帝，为着他的圣洁而尊荣他。我们要听到天上那震撼的回响。有一个教父说过，当我们敬拜他的时候，地的震撼与天的回响相互应和。我们要看到我萨拉福，这个是以赛亚所讲的神所创造为敬拜而产生的存在。萨拉福在希伯来语中从字义上是表示那燃烧的一位，是被上帝的火焰而点燃的一位。诗篇104篇第四节说，上帝使他的天使成为那燃烧的火焰，他们被圣洁的火灼烧，是心里边充满着敬拜上帝的热心，为着他的圣洁的超越。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上帝他的圣洁真的是发出光辉来，让我们能够钉钉在他这位大君王的身上。如果我们对于圣神的圣洁没有认识呢，基督教会变得多么的空洞呢？第二点，上帝不单描述了上帝权威的尊严的圣洁，他也描述了上帝呢道德美善的圣洁。上帝是绝对的无瑕的纯洁的，就像是太阳一样，太阳非常的浩大，它的巨大将它的力量广泛的释放到了太阳系的每一个角落，而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围绕着它的光辉，围绕着它的荣耀运转。这是多么的充满一切，多么的广阔，我们不可能错过它。但是上帝的存在是无限的，更加的广阔。创造物中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能出它圣洁影响之外的。当我们想到上帝圣洁的无瑕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当我们想到神道德圣洁的时候，要想到神这个圣洁与三个事物的关系。第一个呢，是神道德圣洁与上帝荣耀的关系。上帝的荣耀是充满尊荣的，上帝的圣洁使得他有动力去尊荣他自己，在他所做的一切中尊荣他自己，因为他自己唯独他一位是那尊荣的上帝。当我们看到天使们在这个异象中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全地都被他的荣光充满，所有的生命都是关于上帝的荣耀，整个世界在这里的存在都是为了尊荣他那圣洁美好的荣耀的圣洁。托马斯古德温给出一个结论，圣洁是上帝要彰显他荣耀的一个因为圣洁，所以上帝要彰显出他的荣耀来。当然，我们如果高举我们自己，那是我们的大罪。但是上帝，当我们在上帝高举他自己的时候，是把他的美善，映射出来。阿尔伯特里那个清教徒他说过，上帝的圣洁是他本质的卓越超越，是他将他自己给予他自己，为着他自己去做所有的一切，并且呢，在所有的事情中，通过所有的事情，超越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为着他自己的美意和他的荣耀去行事的。只有上帝自己是有权利去以他无限的爱爱他自己。他的爱是无限的圣洁的。第二点，上帝的道德性的圣洁与这个不单是与他的荣耀有关。第二个关系我们要讨论的就是他的道德性的圣洁与我们罪的关系。这就是在这里为什么以赛亚被神的圣洁抓住震惊恐惧。这个圣洁的意象几乎将他击垮，将他击毁。他第五节他说，他对于这个圣哉圣哉圣哉，他对这个回应什么呢？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祸哉，我灭亡了。这个，曾经你有这样的经历吗？你被自己的罪，被这上帝那圣洁的存在而震惊。你是否曾认识到我们在我们就像鱼，我们就如鱼在水中游一样，我们在罪中遨游。像以下所说的，在天上就像是他从一个鱼从水中突然被提了上来一样，他感觉很恐惧很害怕。这当他看到上帝的荣耀，这个烟云，这些圣洁，这个呼喊的时候，我是一个不洁的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名中，我竟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但是为什么他承认他的嘴，为什么他讲到他的嘴唇，为什么他不说他的心？这是因为这是和撒拉弗的宣告有关系的。以赛亚那不洁的嘴唇与这天君们这圣洁和大能的敬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的敬拜是无暇的，没有被罪遮阻挡的，他们不能停止去敬拜上帝，他们完全的被神为着定睛在神的荣耀身上充满。所以他们的敬拜，他们的声音震动了这个门，他这个敬拜震撼了以下的心门，让他看到他自己是怎样的存在，他看到他自己对于上帝的关系是多么的少，他从来没有为着上帝所配得的那样来敬拜上帝。上帝的荣耀，圣洁荣耀的光辉穿透了他的存在，这个激励他来去敬拜上帝，但是他不能够敬拜，因为他是看到自己实在是太不配了，他自己不配讲一个上，他不配讲出上帝的赞美，因为所以说他是在这样的一种压力面前，他真的是发现自己在这样的荣耀面前几乎要死。你是如此的纯粹圣洁，但我是如此的不洁，祸哉，我有祸了。他说，具体的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一个说亵渎话的人。他说我的这个，他作为亚当的后裔，他说我这个人，我的人性就是被内在的罪恶腐朽堕落，我的人性里边有极多的罪恶腐烂。而我里边肮脏的本性就被我口中所说出的话给揭露了，我的话就是我内心里边罪恶光景的真实表现。所以他停留在了对多么的充满恐惧，充满惊奇。在以赛亚书8章第13节说，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他畏惧上帝，他为着自己所当配的毁灭而惊奇，他看到了上帝那纯粹的圣洁。但是上帝在罪人中工作，他拯救罪人，在我们的有一个东西 是上帝的常态，就是他拯救罪人，帮助罪人去认识他，让我们有机会进入认识他的一个光景中，能够明白他的存在，能够认识他，能够因着他的恩典成为新造的人。他不单单是光照了我的罪，他也是把光照给了让引导上另一个存在。最开始的时候神就是有光，我们要祷告神给我们一个星星，孩子们，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个星星，让他赐给你光，照明你是谁，照明他是谁，让他的光充满你。摩西是这么说的，你将我们的罪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有没有这样子见上帝的圣洁？就是那些我们以为小的罪，每一个罪都是重大的。就像清教徒所说的，在最小的罪中都比最大的苦难更大的邪恶。让我们看在上帝这圣洁的光中，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是多么的恐怖，像怪兽一样丑恶。大卫说，我的罪常在我面前，他祷告，我在你面前承认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们在上帝的这样纯粹的圣洁面前承认了我们的罪吗？我们有没有心被这样的一个恩典震撼压倒？因为被这样的一种纯洁刺透内心。他的光像刀一样刺入我们的灵魂，穿透我们的内心，揭露我们自己的本性，揭露我们是谁。是的，上帝的纯洁不单是他与他荣耀的关系，上帝的圣洁不单与他的荣耀有关系，更与我们最有关系。但是第三点，上帝的圣洁也与我们的圣洁，我们的成圣有关系。上帝的圣洁不单揭露出我们的不洁，我们的罪恶，但是他也是赐给我们一个盼望，盼望他的圣洁，为着那以色列的圣者，为我们所赐下的一位以色列的圣者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托马斯沃森说，我们的圣洁是在我们对他的本性的分享，在我们对他的旨意的顺服中才有。但是我们怎么样能与上帝的本性相配呢？只有通过耶稣基督，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及我们不断通过成圣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让我们在苦难中成圣，让我们有他的圣洁。所以我们追求这个圣洁，就是不管所有的阻碍，我们追求上帝的圣洁。杰森·瑞尔说过，实践性的圣洁到底是什么呢？圣洁是与上帝同心，恨他所恨，爱他所爱，并且呢，通过他的话语的标准来衡量世界的一切，来看待世界的一切。我们看到基督耶稣给我们的因信称义已经是一次永远的完成了，但是成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从来还没有完成的。像是海德堡教理论塔里边所说的， 就是我们人中最圣洁的，在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最圣洁的人。也没能遵守上帝那完全的律法。其实就是最圣洁的人，他的一生中也只有他顺服的一个小小的开始，但是他们是开始去遵循上帝所有的律法，还是通过耶稣基督？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在圣洁中成长，我们发现自己，我们变得越来越不配，但是我们也对于上帝的无暇圣洁能够越来越获得的越来越多。我们开始明白我们的一切的，我们一切的纯洁都是只能在他里边找到，是通过耶稣基督，是透过圣灵的运用在我们的心里运行。他的有尊荣的全能的圣洁，他的道德上无瑕的圣洁，还有他的，我们还要讲到第三点，他的有恩典的圣洁。现在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诗篇颂扬第99篇。耶和华永作王，万民都要颤抖。基路伯之上安坐，配受全地敬拜。他在西安伟大，超乎万民之上。敬畏又赞美，因他本为圣。王有慈爱大能，喜爱正义公平。他以公义来统治，并以公平治理。敬拜高举他名，他叫灯前下拜，全能显完全，他是至圣主。古代诸位圣徒，唯独信耶和华，他赦免他们的罪，以掌管教他们，在他的圣殿里敬拜尊崇他名，心事又圣洁，我主我上帝。第三点，我们来讲上帝 满有恩慈的圣洁。我们看以赛亚书六章六到七节，有一撒拉夫肥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恶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以赛亚领受到了三个惊奇的、满有恩典的祝福，个人的祝福，是在与上帝的这次见面中流露出来的。首先是罪恶的赦免，你的罪孽便除掉，除掉了，真的吗？都没有了吗？都被移去了吗？是那免白白的赦免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吗？是的。以赛亚没有赢得这个，以赛亚不配得到这个。以赛亚并没有通过自己的所任何的工作和自义来赢得上帝的恩典。我们不是说是从这儿做点什么，那里做点什么，随便做点什么就可以去赢得上帝的恩典的。我们只是白白领受了上帝的恩典。天使的君王拿红炭沾他的嘴，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赦免在希伯来书里边表示是被赎了，已经被付上赎价了。你可能记得利未记里边讲到那一个赎罪祭，或者可能是挽回祭，通过血就是照着在圣殿里边的敬拜的方式，是赎罪祭。通过这个祭物，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和好，能够他们对上帝的赞美，他们这一过去的这个献祭是日夜都要去献的，那表示说上体现出上帝的圣洁。但现在在以赛亚的这个意象里面，以赛亚不是在圣殿旁边进到了一个一直燃烧的一个祭坛，他是进到了天上的祭坛面前，在天上的圣殿里边。就像希伯来书里边说过的，地上的祭坛不过是天上祭坛，天上的圣殿的影像，地上的殿不过是天上殿的影像。天使在荣耀中呼喊，就是这个火炭，它是表明以赛亚，你的罪孽已经被赦免了，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被那羔羊的血赦免了。他把他自己献上是为了你，他做了一切，他为你做了一切，因为你做不了任何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被上帝公义的火吞灭了，他进入了地狱，他在克西马尼，在哥哥他，在阴间里为着我们承担了上帝对我们最所有的那无止息的怒火，那永恒的审判。满有恩典，为着耶稣的缘故，上帝满有恩典。上帝以下在这恩典中领受的第二个事情，就是上帝的洁净，上帝的 洁净。我们看到这个炭是个红炭，是个在燃烧的炭。我们看到火焰表示了洁净，他看到了，他表示上帝的洁净的大能是被应用了出来，把他的罪孽给除掉。把西安女儿，西安女子的罪通过火焰除去。我们看到上帝呢，火焰的圣洁，他把我们的罪烧灭，让我们能够享受与他圣洁的交通，所以我们可以在圣洁中生活。所以下现在所经历的这一个，在第六章里边是一个与上帝呢一个新奇的一个会面，不是有赦免，还有洁净，不单有赦免还有洁净，不但是赦免他的罪，更是经历上帝在这个赦免之恩中的洁净的力量。他让我们的嘴唇能够得到洁净，能够难以赞美他，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得以去默想他，他洁净我们的手，可以做他的圣功，都是通过他，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最后一点，以赛亚领受的不单是赦免之恩，还有洁净，还有成圣洁净，还有一个确据，一个被赦免的确据。撒拉弗亲口对他说道，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以赛亚体会到了喜乐，救恩的喜乐，因着那恐惧，那让他崩溃的痛苦过去而有的喜乐，他感觉到了释放，因为他听到神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他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希望把这个上帝的恩典分享给所有的人，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认识到这样的一位圣洁的神，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看到上帝这样的恩典，我们看我们的这些感恩，就把我们的焦点从我们自己身上转移到了我们要为着上帝的恩典，你能够自我牺牲的去为着上帝的子民而活。我们想要成为神的器皿，一个工具，这样子所有的全地都能被上帝的荣耀充满，他的荣光要充满全地。我们等候那一天，神的荣光将充满全地。以赛亚说，请差遣我。以赛亚与上帝的这个见面，其实是一个榜样，是上帝希望犹大这个国家去经历的，是一个标杆，让犹大希望，神希望我们今天也去经历的。不是让我们去经历这样先知的意象，这样的一种经历，但是是这样的一种应用，这把神的话语，把以赛亚书第六章应用在我们的心里边，所以我们能够回应，对上帝的圣洁有一个回应，在惊奇中，在惊讶中，在对自己的罪的痛悔中，但是也是在他恩典中，对他的恩典的俯伏中。那么以赛亚与上帝这样的一种与他的尊严，与他的这个道德的圣洁，与他的恩典的圣洁见面以后，他的结果什么呢？就是对上帝的敬畏。这样子我们就会敬畏我们的主，在我们的敬畏中，大卫敬拜上帝，我会向你的圣殿下拜，我们要尊上帝为圣， 这就是要去敬畏神，这不会把让上帝更加圣洁，因为他已经是圣洁了，但是让我们能够去经历他的圣洁，我们可以经历他那美好的那样的一种敬畏，这样的敬畏能够洁净，能够去唤醒我们的教义，我们的神学，我们的信仰圣经，所以我们对上帝有一个高举的信念，像圣经一样，我们同时对自己是看到自己的卑微，我们之后能够敬拜上帝，在神圣的这种敬畏之中。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对于人意自由意志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有很多辩论。路德说过，对于那个 Erasmus 说过，你对于上帝的想法，他回应那个与他辩论的人说，你对上帝的想法都太属人了，你为何不在今天早上，不是对上帝说话就像是他是你的邻居一样，而是他是圣洁的，是被高举的，他是超越一切的，他的名是圣的，像以赛亚所说的那样子。我们对上帝的敬畏，我们理当是占据的。约翰·穆尔说过，上帝的威严，他的圣洁，上帝圣洁的威严能够掌管你，掌管你的想法，掌管你的言语，掌管你的行为。像加尔文所说的，上帝被称为圣洁是因为他提醒我们，让我们看到他那值得赞美，值得敬爱的威严。是的，上帝对上帝的敬畏是那生命的呼吸，那会让我们能够逃向上帝的圣洁，通过耶稣基督，透过圣灵，透过神的真道进入我们的心，去尊荣，去感受上帝的，去求得上帝的微笑，不是求得人的微笑，让上帝伟大，让我们微笑。愿是对上帝的敬畏，是对上帝的敬畏，是圣洁的灵魂。让我们来回应这一位圣洁的上帝。你对上帝的敬拜是形式的吗？你对上帝的爱是分心的吗？你是不是对世界的这样的东西很容易就分心了呢？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被更新的对上帝圣洁的认识，通过上帝的话语，我们需要大卫的祷告，求你让我的心来敬畏你的名，求你的耶和华，求你将你道指教我，我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诗篇八十六篇第十一节，你敬畏上帝，上帝呢会成为你的圣所，你要来赞美他的圣洁，你要面对他的圣洁，他满有恩典的圣洁会成为你的避难所，在基督耶稣里你会喜欢待在那里，因为你会在惊奇，在赞美中，你会盼望那个地方，那天上的地方。 你会在上帝面前，在他的圣洁的存在面前，在他的这样的珍贵的圣洁之中活到永远，一直到永远。让我们为着上帝圣洁的威严赞美他，他道德纯粹的圣洁赞美他，为着他蛮有恩典的圣洁赞美他，透过耶稣基督，透过圣灵，透过圣经，为着他自己的荣耀。阿们。